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伸手出来都是抚慰我们的，你伸手出来都是帮助我们的，你伸手出来都是引导我们的。主，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特别祈求主，你将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就是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个人在你的引导之下，我们到天家那里去，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我们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就可以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所分享的希伯来书的查经能够在你的恩手之中，使众人都得益处。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耳朵，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是慎思明辨，乃是用自由的心反复思想，多多得着。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谁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可该干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这个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讲的第一到那个到第四节。那么一到四节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了，一到四节说我们要小心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这里面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指的是福音啊，不要像有些人说的，甚至以为是律法或者怎么样，你不遵行律法你就会随流失去。我们说不是，这因为这里面后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脱罪呢？其实人干犯律法还有解救的办法，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其实有没有一个人生起来不干犯律法的？像那个少年官说的，我从小就遵行没干犯过，有没有啊？没有，这世上没有。但是你干犯律法有什么救你呢？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救你。如果你把福音一生之久给他弃绝了，还有没有救你的了？就没了。所以你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很可怕，那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是主基督亲自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又有跟主基督在一起的人他们向我们做见证，又有众人，有圣灵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同做见证，就说明福音的这种尊贵，福音的宝贵。所以我们不可以轻忽福音，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一个警告，就是不可轻忽福音。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说这里面是讲人的尊贵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你注意到第五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张嘴就讲，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就是讲什么以后的世界，上帝没交给天使，交给谁了？交给我们了，交给人了，交给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天使有没有能力呢？有能力。我们以前讲过，天使尊贵不尊贵呢？尊贵。但是上帝说将来的世界我没有交给天使，我交给你们。这是不是表明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尊贵啊弟兄姊妹？ 非常的尊贵。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又查考圣经，这里面所引用的经文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这段经文是诗篇第八篇，就是大卫的诗篇里面他讲到的，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那这里面就是大卫感慨什么呢？感慨人是如此的渺小，但是上帝却把这么宝贵的宇宙万物赐给我们。而且这个诗篇里面他还讲了有另外的，我翻到前面给大家读，大家注意听就好了。诗篇我读给大家听，第八篇我读给大家听，大家注意听。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这里面大卫他感恩赞美什么呢？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因为我们大家不要把古人都想得很傻，我们现在因为有科学了，我们有一些很大的进步，但是古人其实并不傻。大卫这个诗篇好不好，弟兄姊妹？你现在找一个诗人做一首这样的诗，做是不是张嘴就做得来？做不来，我们会抄不会做。那大卫这个诗，他做了这个诗的时候，他的感恩是什么呢？他前面说上帝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么软弱，像小婴孩一样，但是上帝在我们口中建立能力，让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魔鬼厉害不，弟兄姊妹？魔鬼在这世界上面害人的经验丰富不丰富？丰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再聪明再厉害，比起魔鬼来讲的话，经验丰富不？不丰富。但魔鬼成功不成功？不成功。所以上帝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然后他又讲的说，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是宇宙这么大，这么宏伟，这么浩瀚，然后你交给我们这些人来管理。因为这是从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不是这样的旨意啊？就是这样的旨意。所以大卫想到这些的时候，那么他就非常的感恩，他就讲了这段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不是？然后这段经文后面又讲到说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人有没有做到管理全地呢？没做到，真的没做到，是吧？弟兄姊妹同意吧？然后没有万物都服了，但是有一个人来了，哪一个人呢？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人人尝死味是为什么呢？后面第十节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就是基督受苦是为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人的尊贵和福音，人的尊贵和福音。那我们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说你来认识人的尊贵，就借着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上帝把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交给谁来管？交给人，交给我们这些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神的旨意不是让天使治理全地，而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治理全地。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极其尊贵的。是什么使我们尊贵？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自己自身带有什么特质使我们珍贵？不是，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福音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从上帝第一次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交给人来管理，是不是上帝表明他给我们所造的这些人是极其尊贵的，是吧？你看创造创世纪一开始讲的说，上帝用七天用六日创造这个全世界，然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人是第几天造的，弟兄姊妹？人是第六天造的。然后前五天上帝创造的时候都说好的好的，耶和华看着好的。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上帝看着什么？甚好。对了，上帝说太好了，我高兴，我喜欢，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人是上帝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最高峰。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说祝福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然后怎么样 遍满全地，还要什么治理全地。所以人能够治理这个世界，尊荣不尊荣，弟兄姊妹，尊荣。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二章五节头一下子把这个尊荣拔得更高，你明白吗？将来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哪一个更荣美，哪一个更丰盛？将来的世界，将来是什么样的世界？新天新地，美的无比，比现在也好的无比，比现在也丰盛无比。上帝说这个世界没有交给天使，是交给你们的。你知道这是多么尊贵吗？这就表明说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我们都不配治理了，那个世界我们配吗？我们说从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从上帝给我们尊贵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说你们配，你们要做那个世界的主，那个世界我要交给你们治理。所以这就表明人的尊贵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而且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对比，跟谁对比呢？跟天使对比。这个时候不是拿基督跟天使对比，是拿我们跟天使对比。他说上帝没有把将来的新天新地交给天使管，交给谁了？交给我们这些人。那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为什么要讲人的尊贵？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死抠教义，死抠这个神学，然后他说神什么救恩论第一论五大要义，第一要义就是人的全然败坏，对不对？对。但是他死抠，他说所以我们一定要贬低人。我说不，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人的败坏从罪的角度来讲，罪是最可恶最可怕的东西，阿们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造，但人性是上帝所造最尊贵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人为什么可恨又可怜又可悲，就是因为最尊贵的人居然被罪控制，成为罪的奴仆，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人越认识他的尊贵，其实人会活得越好，越活得像人，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就举一个例子，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交通，她跟我交通中，这个姊妹其实她被原来那种，就是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原来在福州被那个错误体系给辖制的一塌糊涂，然后整天受打击，整天受压制，她会有一个错误观念。什么错误观念？她就认为自己非常差非常糟糕。然后人觉得自己非常差非常糟糕的时候，其实人就心灰意冷了，你知道吗？心灰意冷了，结果他在路上遇见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就好像就很快就两个人想建立关系要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了，沙龙弟兄我们一起跟他去交通，我后来又单独又跟他有交通。我交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就提醒这个姊妹，我说姊妹，你不知道你是多宝贵，你在上帝的眼中，你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宝贵，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好的无比。你不要听那些人说的，因为这个姊妹从小长大的环境也很多人藐视她，瞧不起她，所以她总觉得自己不尊贵，然后再受这种错误神学的压制，她觉得自己不尊贵。一觉得自己不尊贵，人其实真的很容易破罐子破摔的，对吧？很容易自暴自弃。所以我说不，姊妹，你尊贵的不得了，你好的不得了，上帝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把你的名字刻在他的掌心里面。他一听他就哭了，哭了以后他醒悟过来，他就把这个东西，我不要再跟这个人联系了，因为我这么尊贵，我不能随随便便自己做一个随随便便的人。这个试探是这样胜过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基督徒受错误的片面的极端的神学的影响，以至于对人的看法有很多的错误，以至于过分强调说罪的可怕，人性的尊贵你不讲。人是很尊贵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是很尊贵的。我信了基督以后，我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圣经上面也把天使称为神的众子，但是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跟天使做神的众子是不一样概念的。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希伯来书里面做对比的时候，这里有对比，还有前面第一章有对比。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来服侍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是吧？到了第三章讲的说，天使啊，这些是神家里面的仆役，是仆人，是帮忙干活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什么儿女，这就是对比。你一旦知道自己身份尊贵，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份尊贵，会不会随便自暴自弃做坏事？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这就是圣灵感动所做的，他前面警告我们，你们不要丢弃福音。我们刚才讲了一到四节，二章一到四节，你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第五节他马上要把我们提升起来，免得我们在警告之中马上就低沉，说不，那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是交给你们的，是交给我们这些人的，我们是尊贵无比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尊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我们灵里就刚强。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变得这么尊贵？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这么尊贵？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是信福音的人。弟兄姊妹，你从这里就看到了，我们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按照中国俗话说的，都是父精母血所造成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是用父母的精血，特别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用妈妈的这个身体的精华，然后慢慢成胎，然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生下来，所以人是很尊贵的。那我说，我用这个例子来做类比，我告诉大家，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精血所造的，信耶稣的人是用耶稣基督的精血所造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的时候，那个血流到我们心里面，流到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因此而极其尊贵。你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在世上不会随便做人的，因为我身份太尊贵了。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交给我，我是将来世界的管家，我是在将来的世界里面要治理全地的。新天新地好的无比，主耶稣基督也不断讲这样的比喻，对不对？他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交给你五座城，交给你十座城。他不是说让我们将来做城主欺压其他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说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那种治理的身份是极其尊贵的。你要看到这一点，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福音，我信了基督了，基督用他的精血造了我，他用他的生命造了我，他为我把血流出来，他为我他的肋旁的枪伤有血和水流出来，他的心为我破碎，他的身体为我掰开，他的血为我流出，然后这一切流到我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尊贵无比。天使是不是基督用他的精血所造的？不是，天使那些圣天使从上帝起初创造一直到永永远远都不堕落，其实非常尊贵，但是比不了我们。所以上帝说到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而是交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成为这么尊贵的人是主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福音需不需要付代价？我们需不需要拿出好行为，拿出什么东西来把福音给换来？我们很想这样去做，因为这是我们的软弱。但圣经上面说是不是这样子？不，我们有一首诗歌唱得很好，两手空空，怎么样？无代价，我什么也不用付。但是我什么也不用付不等于它不宝贵啊。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什么也不用付，因为基督付上了。你看他为我钉十字架，你看他为我流血，你看他从死里复活，你看他所做的一切，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宝贵。我空空的得来不等于它没价值。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那之前我们写过一篇文章，我说那个看那个王思聪看福音是吧，王思聪只要因为他爸爸现在是中国首富嘛，因为那个马云的那个淘宝在这个阿里巴巴在美国这个股价跌了不少，应该现在首富是王健林了。那王思聪要从他爸爸那儿继承遗产，同意吧？然后王思聪其实需不需要像他爸爸那么辛苦的劳作得到这么多钱？不需要，他一继承就有了。但是他继承的是真钱是假钱？真钱，有价值没价值？有价值。你明白吗？我们因信领受基督的福音，从我们的角度什么也不用做，上帝也不要我们做，这叫因信称义。但是谁付了价值？耶稣基督。福音宝贵不宝贵？宝贵。福音就是宝贵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一领受这福音的人就成为这世界上面最尊贵的人。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认识人的全然败坏，这是讲罪的，不够的。你仅仅认识到罪的可怕，不认识到人性的尊贵，这是不全面的。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不要太高举神学。神学就是人总结的，有些总结的不错，但是它因为是人出于人的，它总有不全面的地方。救恩五要义里面有没有讲人的尊贵？我问弟兄姊妹，你诚诚实实讲，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学过救恩五要义。救恩五要义里面有没有讲人的尊贵？没有，这就是神学的有限性。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人是尊贵的，创造的时候是尊贵的，然后重生的时候是尊贵的。你要看到这些，我们领受了最宝贝的福音，所以我不轻看我自己，我也不轻看任何一个基督徒。所以大卫才说，我看见耶和华的圣名是又美又善。 你别管他长得怎么样，你别管他个子高不高，你别管他生病不生病，你别管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他原来受的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有些人说话粗俗，但是只要他信了耶稣，他领受了最尊贵的。你明白吗？你看世人有些人都有这样的聪明，我那个时候记得在广州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坐在广州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些大叔你知道吧，广东人因为天气又热，有些大叔坐在那儿把脚翘在那儿，还在那抠脚趾头你知道吗？然后哎呀，这习惯真是恶心呐。但是有些人说你别小看这些大叔，因为有些大叔广东人喜欢藏富，你看着他抠脚丫子，可能人家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不一定。那我说什么意思呢？你也别小看基督徒，你别看他有时候言语粗俗，有时候软弱，有时候灰心，有时候哭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因为他信了基督，他是个大富翁。什么大富翁？属灵的大富翁。你不要看他有时候说话低俗你就瞧不起他，他是尊贵的，在谁眼中尊贵？在上帝眼中尊贵。而且他这个尊贵上帝会不会夺走？会不会我们信了基督，上帝把尊贵的身份给我们，我们一软弱，上帝又把尊贵的身份拿走？会不会？不会。那个浪子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那个浪子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怜不可怜？可怜的一塌糊涂。他爸爸做什么？他爸爸把最好的裘皮大衣给他披上，把手上的戒指拔下来给他戴上，然后吩咐仆人说，去把我们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我儿子回来了，而且要把附近的邻居乡亲都请过来。干嘛？我儿子回来了，要大摆宴席。就是表明什么？因为这个儿子太低沉了，这个儿子落到一个跟猪争豆荚吃的光景。他爸爸说，这个其实他爸爸，这不是心理学能够解释的，他爸爸有属天的智慧。这个时候一个这么低沉的儿子回来了，要大摆宴席来庆祝，把他的心提升起来。就像我们说希伯来书前面一到四节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你们不要随由失去，第五节就马上把我们提升起来，说你们是尊贵的，你们尊贵无比。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信了基督，你有尊贵的身份。第二点，我说这是我们讲的说从将来的世界，其次就是从上帝创造来看。从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大卫的第八篇的经文来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就是大卫，我们刚才讲了，大卫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如此的浩瀚，如此的宏伟，我看你所造的天和你摆设的月亮星宿，我就感慨，我就赞叹，我就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弟兄姊妹，真的，我一直鼓励大家，我说我回头我也准备这个够钱的时候买一个天文望远镜，干嘛呢？你要往天上看一看，真的，你看一看天，你的胸怀会广大。特别晚上，当然现在空气污染有点糟糕，如果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一个天文望远镜出去看，你看看那些星星。我记得我有一次旅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广，所以我们家在广州的时候，广州污染严重，来了郑州这几天也是污染严重。我那次去旅游到山上去旅游，然后一抬头，哇，看见什么了？看见银河，银河一条亮带，星星多得不得了。哇，在广州能看见三颗就不错了，他那个能银河看见，一看的时候你那个心呐，你说这个宇宙太宏大了，是不是？银河系的那些星星离我们近的有几十光年，远的几十万光年，甚至几百万光年，很远的那些星星，这个宇宙这么大。然后上帝最眷顾的不是这个宇宙这么大的那些星星，上帝最眷顾的是我们这么小的人。上帝是不是搞错了？不会，上帝这么眷顾我们，就表明我们比这个宇宙还尊贵。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福音的时候提醒过他身边的人，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怎么样子啊，如果赔上自己的灵魂，赔上自己的性命，合算不合算？不合算。就是你的灵魂呐，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还尊贵。这就是大卫在这里感慨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个真理。明白什么真理呢？就是你要知道，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把我们造成极其软弱呢，造成残缺不全呢，还是极其尊贵大有能力呢？造的是极其尊贵大有能力。你去思想，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神的心是好的，弟兄姊妹。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神的心是不好的，因为魔鬼是这样说的。你注意分别上树下面，魔鬼怎么欺骗夏娃的？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夏娃说上帝说了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魔鬼说不，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就如同神一样。他啥意思？他意思说你看这个上帝多狭隘， 就怕你们更好，所以才不让你们吃。这个上帝啊，心啊坏透了，把你们造得这么好，怕你们进步超过他，所以不让你们吃。结果亚当夏娃就中了这个诡计。我们再去看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说的能不能听啊，弟兄姊妹，不能听。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好的，他把我们造得极其尊贵，大有能力，这就是神的心。你看到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不管是，所以我们真正明白了福音的人，你就知道，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不够清楚，就是说基督徒人人信了耶稣，人人皆祭司，彼此平等，咱都是弟兄姊妹。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我要不要尊重他？为什么要尊重他？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讲那种片面的改革宗的神学，片面的救恩论来讲的话，你就尊重不起来。因为第一论就是人的全然败坏，你只讲人的全然败坏，怎么能尊重这些人？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的孩子这个生下来以后是属魔鬼的，到他信了才变成属基督。哇，你整天抱着一个小魔鬼在喂奶，那是什么滋味？你会喜欢吗？不会的。但是我们说，你回到圣经，所以神学是非常有限，神学不过是一根线，圣经是整个丰盛的宇宙。那你去看圣经，圣经说连任何人受造之人，不管他最后的结局是天堂还是地狱，他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他都是尊贵的。所以对不信的人，我们基督徒也保持100%的尊重，这才是正确的，你明白吗？所以才会出现像联合国宪章、人权宪章一开始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人人平等。纯粹你仅仅从救恩论那几，特别是从那几个要义，你推不出来这个结论的，唯独回到圣经里面才得到这个结论。因为人受造就是尊贵的，人被上帝所造，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上帝说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星期四晚上跟大家讲世界观的时候讲说，挪亚之约是很重要的一个约，我们经常忽略的。挪亚之约里面，上帝再次坚固了，说我把地上一切的爬虫走兽、空中的飞鸟都交付你们的手。上帝就表明说，你们尊贵我没取掉，你们的权柄我没取掉，是不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人何等的尊贵。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提醒，他先讲我们属天身份的尊贵，再讲从受造的角度，按照时间顺序是我们先受造后信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先有创造后有救赎，但是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这样去写，我们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没有福音你看不懂创造，你没有福音认识不了律法，你没有新约明白不了旧约，是吧？你不知道自己属天身份的尊贵，你就不知道人受造的尊贵。世上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的这种糟糕。我们说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现在习惯了，我们习惯了觉得说人人平等，其实人类历史上面过去几千年都不是人人平等，真的。你说，我说再往前不要久，中国再往前150年，我不要久，150年，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还是清朝末期，对不对？清朝末期的时候，你敢说人人平等，你就可以掉脑袋，你知道吗？因为皇帝说我是什么子啊，弟兄姊妹，他说我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英国的使臣来了，他也想让人家跪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那些，我是天子啊，天子门是，我是代表神的，你所有人到我面前都得跪，你如果不跪的话，其他人会追杀你，会用嘴把你咬死，你知道吗？日本人到今天还有这种观念，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天皇是神，你知道吧？是天照大神，他们认为我们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就是神，所以日本人只要天皇不倒，日本人是不会跟中国道歉，明白吧？因为当初侵略中国的命令是天皇下的，天皇不会错，你知道吧？日本人在这方面坚持比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坚持还厉害。我们基督徒说圣经不会错，很多人说真的圣经不会错吗？日本人做了这么大的坏事，他们说天皇不会错，还是不肯道歉，你看到没？可怕不？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但是我说回来，你唯有认识了圣经，没有圣经真理告诉你说你信基督你宝贵无比，然后你再用福音的光去照的时候，你说每个人都宝贵无比，信基督你是尊贵的，你没有信基督之人，因着你是所上帝所造的人，你也是尊贵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从这些方面来看看罪的可怕。 为什么我们又讲罪的可怕？我们刚才也讲了，人性是尊贵的，但是罪可怕。我们为什么讲罪的可怕？你去思考，弟兄姊妹，我们先思考亚当。我们刚才也讲了，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上帝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亚当受造的时候，不是穷人一个，不是可怜巴巴的，而是又尊贵又荣耀又有智慧又有能力。亚当怎么堕落的，弟兄姊妹？魔鬼一个引诱他就堕落，是吧？那你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亚当太不小心了，如果当初是我，我就不吃。如果亚当是广东人就更好了，广东人见到蛇就煲汤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说你从亚当的堕落来讲的话，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罪的可怕。罪真的像一小瓶无色无味的毒药一样，你看着就这么一点，这有什么呢？结果一吃下去就死人，你明白吗？亚当其实我在讲，因为我们人特别骄傲，人就是我以前讲的，我们个个都觉得李克强做总理不好，我做好，这就是人的骄傲。然后我们个个都恨亚当，觉得亚当软弱，上帝讲的那么清楚，不记在心里，魔鬼两句话搞倒了，真是听老婆的话，我是吸取亚当的教训，再也不听老婆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亚当那个时候是纯全，亚当那个时候是圣洁，亚当那个时候是尊贵，亚当那个时候是有能力。这么有能力，这么尊贵，这么圣洁，这么智慧的亚当一下子就败掉了，你就知道厉害，你明白吗？就是我举一个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用武侠小说举例子更好。比如看到一个大侠出场了，可厉害了，当当当，谁都打不过他，结果另外一位邪派高手出场了，拿出剑来呲一下，大家倒了，谁厉害？我问弟兄姊妹，你说，咦，这个大侠太不小心，等我上去打。你看，这是不是骄傲？骄傲。这个大侠能打倒一大片人，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人头，一盏禅的这个一杯茶都没凉就可以像关羽一样，但是遇见另外一位大侠，一剑就把他刺死了，哪个厉害？我问弟兄姊妹，那个厉害。你说啊，梁弟兄，你的意思是罪比上帝的创造厉害？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轻忽随便的去看待罪。亚当纯全，亚当尊贵，亚当有智慧，但是就这么一点的罪，分别上树的试探就把亚当给打垮，你就知道罪多么厉害。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罪是如此的可怕，罪是如此的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是吧？就是我讲的，真的聪明人，你见到一位大侠明明比你厉害一百倍一千倍，遇见另外一个人一招就给打倒了，你这个时候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你说呵呵，他被打倒了，等我上，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这时候该干嘛？跑啊，是不是啊？你还敢不敢去打呀？不敢了。所以你看，但是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都不是，说什么呀，亚当堕落了，等我来，你来吧，你打得过不？打不过。其实当你说亚当堕落等我来，其实你已经倒了，你明白为什么倒了？这是不是已经被骄傲的罪给攻陷了？已经攻陷了。所以那个高手根本都不跟你打，为什么不跟你打？你早倒了，自己还不知道，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去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真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我们。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你看到比如说有一个大力士，哑铃这个杠铃放在那里，他举不起来，把他给压倒了，甚至受伤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该怎么做？弟兄姊妹，这个病人说：“等我举啊，行不行啊？”不行。亚当堕落之前是已经有罪了还是没有罪？我们呢？我们在母腹之中有罪没罪？我们在母腹中就有罪了。所以亚当在罪面前倒得一塌糊涂。亚当这个大力士举不起这个杠铃，你说我借着攻克己身，我借着禁食祷告啊，我借着警醒，我就把罪打败了，如何？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痴人说梦啊？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糊涂至极啊？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这么软弱？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仰望基督？因为他还抱着一个错误的心态，说亚当举不起来我举起来，我说这早就倒得一塌糊涂了，骄傲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胜过罪的方法有几个？ 只有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因为罪太厉害了，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打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天使的时候讲过，说天使能不能打败罪，天使能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不能。天使的同伴就是魔鬼，原来就是天使啊，他堕落了，他的那些圣洁的同伴能不能把他再拉回天庭？拉不回来。为什么？搞不定。只有一个人能搞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从亚当的堕落，你去看罪的可怕。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再去看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讲人的尊贵，按照上帝创造的美意，按照上帝心中的美意，全地要给人来治理的。但是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的说，第八节这个后半段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里面的他不是指的基督，是指的我们人。上帝的美意本来是让万物都服我们的，为什么万物不服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治理全地？为什么上帝权柄给我们没收回去，我们却做不好全地的治理者？我问弟兄姊妹，原因是什么？因为因为人太小了嘛，是吧？太阳这么大，银河系这么大，是吧？大海这么深，我们搞不定吗？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这个其实在怨上帝，你知道吧？上帝如果造的我们能上天入地就好了。不是。为什么全地我们治理不了？因为罪，因为罪。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罪首先对我们人的影响，使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合格不合格。上帝是不是当初造我们是造了个半成品？你看现在大家有些买月饼啊，或者买什么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个合格证，对不对？好了，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还不合格，半成品？上帝急了，啪，把我们就丢在世界上面，然后被罪试探胜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合格不合格？合格。上帝说，我赐福给你们，叫你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能力治理全地？
有。
为什么变成没能力治理全地？罪。罪使我们失去了治理全地的能力、智慧、爱心。权柄没失去，我们再强调权柄没失去。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第九章，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挪亚之约里面上帝讲的，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这个是不是还是表明上帝没有把治理全地的权柄收回去啊？没有，权柄还给我们，但是能力我们还有没有？没有了。智慧还有没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什么造成的？罪造成的。你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罪的可怕。弟兄姊妹，上帝原来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权柄，这么大的能力，结果我们做不成了。人性还在不在？在。但是我们做什么都扭扭曲曲的。我们的尊贵还在不在？在。但是我们做什么都是歪歪扭扭的。这表明什么？表明罪的可怕。再回到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你见到一个大力士，我再举个例子，原来这个大力士站在那里，别说200斤300斤的东西，一伸手咵扛在肩上，再一伸手咵又扛300斤，拿着600斤的东西到处走。然后有一天喝了一杯水，喝完这杯水以后吃了一个苹果，吃完这个苹果以后什么都扛不起来了。你说那个苹果厉害不厉害？苹果里面有毒，对吧？把他给打倒了，他再也扛不起来了。他原来能力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现在他做不成了。他做什么背着东西歪歪扭扭，左摇右摆。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我讲的就是亚当。亚当原来他可不是仅仅举300斤或者600斤的问题，亚当原来治理全地的能力、智慧、爱心都是充足的，但是一堕落这些就不行了。厉害不厉害？厉害。罪是很可怕的。你越明白罪的可怕，你就越知道那些功劳主义、行为主义救自己的可笑不可笑呢？太可笑了。所以什么哎呀，功课己身胜过罪，我说哎呀，不知道自己在说啥的人，不知道罪有多可怕。你真正知道罪这么可怕，除耶稣以外再无拯救，是吧？只靠他了，不靠别的了。弟兄姊妹啊，所以那些喜欢定罪别人的律法主义者，那些喜欢审判别人的、论断别人的那些行为主义者，其实他们对罪的认识肤浅的一塌糊涂。他们对罪如果认识深刻一点，他就不可能做一个诚实的功劳主义者。我再讲一遍，如果他们对罪的认识深刻一点，就不会做一个诚实的功劳主义者。啥意思呢？有些，我说有些功劳主义者是诚实的，因为他对罪认识很肤浅，他觉得我就是胜过罪的。那个少年官就是这样的人，你明白吗？ 那个少年官就说，主耶稣说十诫你知道不，律法你知道，他知道，从小我都守了，孝敬父母啊，不贪心呐、啊，不那个啥，我没一样没干涉，一样没做错，是吧？这个就是诚实的功劳主义者，他不明白自己罪多可怕。但是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罪有多么可怕，真正的明白，他应该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一个人明白罪很可怕，还抵挡福音，可怕不可怕？这个就可怕了，这个就可怕。所以你清楚去看到这些。另外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为什么人不能做这全地的治理者？我说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罪造成了我们成为不合格的治理者；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地就生出荆棘吉利来？大家记不记得？所以罪对整个宇宙也产生了影响。你可不要以为罪确实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乎心灵，对不对？我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姊妹，这个跟我打电话，一个外地弟兄跟我打电话，因为我跟他讲，他这个弟兄进步很大，他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明白因信称义。他跟我讲，他说，哎，你讲的这个，我越来越明白了。这个圣经上面讲说，谁能改变豹的斑点呢？谁能改变古时人的皮肤呢？那因为我跟他讲这个嘛，我说其实人改变不了，这个豹的斑点和古时人的皮肤形容的就是罪。你能把一个黑人的皮肤刮刮刮刮刮刮成白人不？不行，你拿漂白剂给他漂一漂行不行？不行，其实他还是黑人，是吧？那除非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子的，这个得了白化病了。那从这方面来讲，他说，所以我们人呢、啊，我们上帝就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不再是古时人了，对吧？我不再是豹了，我是什么呀？我是羔羊，我是神的羊羔啊，他就解决。但是他又发挥一步，他说这个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上帝把我们的肉体将来要复活换掉，然后呢好像一个动物剥皮一样，他说像剥皮一样把皮剥掉了，然后那个斑点就不在了。我说你这个观点还不对，因为你这个观点隐隐的就把罪给放到物质肉体的层面了。其实罪最关乎的是在肉，我的罪是不是在我的胳膊里面？怎么样？我的罪最关键在哪里啊？其实是心灵，对不对？罪最可怕的是心灵。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对罪只影响心灵，罪其他的都没影响。你错了，圣经上面讲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上帝有没有造荆棘吉利？我问弟兄姊妹，没有。其实世界上面不好的东西都是跟人犯罪有关系的。我相信上帝也没有造那种蟑螂老鼠，是吧？反正很恶心的那些东西不是上帝造的，是人犯罪以后出现的。荆棘吉利，这是人犯罪以后出现的。这什么意思？就是罪很可怕，罪不单影响到我们这些尊贵的人，罪还影响到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因为罪的缘故出现了荆棘吉利，出现了地震，出现了海啸，对不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你就明白罪的可怕。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举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中国搞这个搞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是吧？我们习主席然后阅兵，然后包括各国都有军队来阅兵。然后那二战的结束，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导致二战才能结束的，要不然还可能再打两年都结束不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把那个原子弹丢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这两颗原子弹，美国造了三颗原子弹，一颗做了实验了，在他们那个美国的那个沙漠那里做了实验，当时做完实验把他们吓坏了。就是原来做实验准备怎么做呢？准备做一个很大很，因为他们知道有放射性，准备做一个很大很结实的罐子，把那个原子弹放在里面爆炸，然后好使它的那个辐射不扩散。后来算了一下说这不行，没有这么结实的罐子，所以他们找了一片大沙漠，内华达州的应该是一片大沙漠，把那个核弹丢在那里炸，炸了以后把他们吓坏了，因为那个爆炸力太惊人了。所以后来日本那个时候还跟美国还跟我们打得激烈的，你知道吧？日本人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败相了，但他们不肯败，你知道，他不肯不服输，他还要打，躲在雨林里面还要打。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那边有主战派说把原子弹丢了，然后照常两架飞机，本来其实有一颗原子弹准备丢在东京的，准备丢在东京的，后来美国考虑一下，因为东京是日本人的精神中心，如果把东京炸了，这个民族可能就不存在。当然中国人一听，搞你早知道炸了算了，我们中国人 因为他们的精神中心、信仰中心都在东京。如果原子弹丢在东京，东京一毁，日本这个民族存在不下去，因为他们的整个精神信仰在这里。所以他们想一想，换了地方，换成广岛和长崎。但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丢下去以后，广岛和长崎真的是成为人间地狱。就是那些原子弹一爆炸的时候，有些人只是眼睛一看就瞎了眼，有些人的皮肤他不是直接被火烧，他皮就掉了。然后那个房子，那个炸弹，我们因为已经在和平年代生活好多年，我们现在弟兄姊妹都没有经历过战争，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个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不是只是炸倒几栋房子，而是整个城市的房子，方圆多少公里范围之内的房子全部夷为平地，就一下子就成为人间地狱。所以日本人也老是抓着这个说，你们来日光岛长期来参观参观，其实非常可怕。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跟大家去讲军事知识，你一看广岛和长崎，如果你们去看一看纪录片，看当时的照片，你就知道说原子弹的威力大不大，太大了，不可思议。后来造的氢弹比原子弹还厉害，你知道吧？氢弹是用原子弹来引爆的，就原子弹是氢弹的啥呢？引信，你知道不？就点火点鞭炮时候不是有一个线儿吗？砰，爆了。氢弹如果不用原子弹是爆不了，所以你别担心说一个氢弹被人偷了或者它会爆炸，它爆不了，没有原子弹爆炸它炸不了。但是你就知道它那个威力有多大，所以后来搞氢弹的时候大家吓死了，因为真的有可能把地球给毁了，几十颗氢弹就把你几十个大城市，最大像北京这么大城市也能毁掉。那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对比这些，你一看它造成的后果，你就知道它威力巨大，对吧？我说我再让大家去思想，本来人是全地的治理者，本来这个宇宙应该好得无比，结果这个宇宙有什么？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有荆棘，有吉林，这是什么造成的？罪造成的。你就知道罪的威力有多大。我们太倾向于轻看罪的威力，所以才会藐视基督的福音，真的就是这样的。再举个例子，大家去看，中国人都很喜欢那个《三国演义》，是吧？三国时代我们说英雄辈出，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时光机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话，那个时代其实很可怕。可怕在哪里呢？就是在三国时代来讲的话，因为战乱连绵，是千里无人烟。你知道什么概念叫千里无人烟吗？就是你在郑州这个地方，假设现在是三国，你在郑州这个地方开着汽车开出去500公里，一个人都见不到，你见到的都是被毁掉的村庄，你见到的是尸横遍野，可怕不可怕？可怕。那么这些真的是惨绝人寰的事情，什么东西造成的？罪。罪的可怕比你眼见的还可怕。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知道说，能够使我们和万物之间恢复治理者和受治理，恢复和谐的关系。中国古人一直追求一个境界叫天人合一，大家记不记得？那么我们要恢复天人合一的关系，其实你一旦知道罪的威力这么大，你知道比如原子弹这么厉害，想治原子弹你能不能随便拿点水过去就给它扑灭了？说哎，美国人准备丢原子弹啦，好，消防车预备，有用没？丁子们是不是啊？他家准备丢原子弹，咱拿着铁锹就上去了，我们铁锹都准备好了，有用没？弟兄姊妹，有没有用啊？我们准备了3000人的部队，准备他原子弹炸完了搞救援，有用没有？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是人间地狱，一下子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转眼就不见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罪的可怕就可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你就知道，任何那些其他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还追求什么行为？追求什么功劳？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善行？要。但我们追求善行是不是为了对付罪胜过罪啊？不是。对付罪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要让世人因为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好行为一个目的是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而不是借着好行为胜过罪的。你搞错了，完全搞错了，好行为的用途不是这个用途。因为从罪的可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借着自己的努力把罪给打败，打败罪的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他 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吞灭死直到永远，他为我们成为最深的形状，就把罪案在他里面定了，然后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脱离了罪，就是这样子。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说那些想靠行为主义胜过罪的人，其实也我再讲二战，因为讲起二战有点兴趣了，就是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很厉害的，其实在二战之前叫法国，法国打二战之前一直防着德国，因为德国虽然一战被打败了，但德国一直在那准备啊，所以法国就想了个办法，想了什么办法呢？如果你们读过军事人就知道，法国就搞了一个马奇诺防线，这个防线搞成什么呢？就是钢筋水泥的，然后里面那个步兵可以走，然后在那个时候是相当自动化了，你知道吧？里面还有那个轨道运兵车，几十万的法国陆军可以在这个防线上面走来走去，然后想着你德国根本突破不了，所以法国人是睡大觉的，高兴认为德国永远不敢去打他们，所以德国人把捷克灭了，德国人把波兰灭了，德国人已经他们的闪电战已经在欧洲开始展开了，法国人还在他们的巴黎在那闻香水，还在那里跳舞呢。结果一夜之间，德国人突然就把他马奇诺的防线突破了，绕过去，然后法国这么大的国家，捷克还抵抗了好长时间，法国一周就投降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就是马奇诺防线，连一周也顶不住，一天也顶不住。我跟你讲。有些行为主义者，怎么样，弟兄？法利赛人劲头就来了，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最近经常进食，他邻里刚强，邻里喜乐，我没问题啊，没问题，不到一周打垮，你明白吧？因为这种马奇诺防线没用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想靠行为，想靠功劳来胜过罪，这就是你的马奇诺防线，一点用都没有，一转眼就全部打垮，你明白吗？胜过罪只有一道防线，哪一道防线？耶稣基督的宝血。哎，一道防线觉得不太安全，再搞两道，用不用两道？不用，因为这一道绝对有效，上帝不搞两道，所以基督就一次受死，福音就一个，十字架就一个，救恩就一条路，因为这条路足够，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认识，你去知道福音它的宝贵，是借着我们去看罪的可怕，你看到人原来上帝造人多么尊贵，看上帝原来造人是给人多么大的能力，结果罪把这一切给毁掉了。上帝造的宇宙多么漂亮，罪把这一切给毁掉了。我就知道说，只能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只靠他的福音，别的都不能靠。我不要建什么马奇诺防线，我不要再轻忽看待这个罪，以为凭着我那三脚猫功夫能够打败他。因为没有堕落的亚当都受不了，都胜不过，更不要说我了，更不要说罪还伏在我里面，我是内外交困，你明白吗？我里面有个内奸，外面有引诱，还有一个魔鬼千方百计，然后我又软弱，亚当是个大力士，我是个病人，亚当都胜不过我，投降。但是我向谁投降？弟兄姊妹，我是向魔鬼投降还是向耶稣投降？你如果向魔鬼投降就糟糕了，向谁投降？向耶稣投降。主啊，救我。好了，耶稣说我保护你，我耶稣把翅膀伸开，把我们放在他翅膀底下，安全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讲到人的尊贵，我们说我们来看基督的福音怎么更新我们，使我们尊贵。就是第九节第十节的经文讲的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是你看到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刚才讲了，上帝原来造我们的时候尊贵不尊贵？尊贵。这些尊贵的人成为罪人，不单不能治理全地，而且祸害全地，而且最最可怕的是我们抵挡上帝。但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没有自暴自弃，上帝没有丢弃我们，上帝预备他儿子来救我们，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不单是恢复了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荣耀，还超过了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荣耀。这是不是表明上帝对我们的极大的爱，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自暴自弃。我在讲基督徒啊，你不要自暴自弃，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你， 你也不要对世上的人灰心绝望。只要我们今天眼睛还能看见的，不是说我们能看见都能得救，只要我能看见的，虽然今天他还拒绝福音，但是我不绝望，我还要努力传福音，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得救，好不好啊？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主的心就是这样子的，上帝不丢弃人。那我们说上帝怎么把我们尊贵的身份恢复了呢？圣经里面这里面讲的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就简单讲两件事情。一，借着耶稣基督的降卑。这里面怎么讲呢？说就是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主耶稣基督作为神，他比天使大还是比天使小？他比天使大，但是他降卑，降到比天使小，这就是降卑。而且我们看圣经知道说，他不单是比天使小，而且他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他活在一个富人的家庭还是穷人的家庭啊？穷人的家庭。他在世上的时候，人子有没有枕首的地方啊？没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他降卑的最低点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面，众人都看不起他，都藐视他。我说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卑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牢牢记在心里面，就是这件事情说明主耶稣基督是真心的，是深深的爱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是一个人爱你够不够深，你能从他的降卑看出来。真的，你能从他的降卑看出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丈夫说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比如说生病了没力气了，这个丈夫愿意给他的妻子端洗脚水，然后一点也不嫌臭，然后给他妻子洗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服侍好好的，爱不爱他妻子？爱。但另外一个妻子生病了，丈夫说我爱你，然后就走了，哪个爱得深？我问你弟兄姊妹，哪个爱得深？肯定洗脚的爱得深嘛。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深深的，真的是深深的，从他的降卑就看出来。因为他是天上的君王，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原来生活比较简朴，然后开始生活比较奢华，其实比较容易的。哎呀，哎，原来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哎呀，你看现在越来越过，原来是住一间房就觉得够了，哎呀，现在住三间房，哎呀，不错，后来住别墅，哎呀，海边别墅，原来在国内能旅游一下不错，现在世界旅游啊，那原来觉得能去个新马泰也不错，现在去欧洲美国，哇，这个，然后原来是一年积了三年钱才能旅游一次，现在一年去三次，然后呀，这生活，这叫由俭入奢易，但是由奢入俭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过惯了那种比较富足的生活，让你过贫穷的生活很难的。真的，这个要体恤的。你比如有一个人不是作假，比如他家里面很干净，结果出去比如说短宣了，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了，然后去的农村，然后垫着脚尖走路，你就太脏了没法走，你就明白我讲的意思了。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爱，他做不下去，同意吧？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不是仅仅奢，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有多少敬拜他的钉子没？万千的天使敬拜他，你明白吗？万千的天使敬拜他，他极其荣耀，极其丰盛，极其尊贵，然后生在马槽里。这个对比大不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比，就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深深的。我说一个丈夫给妻子洗一千遍脚也比不了耶稣基督的降卑，真的。你我讲这个例子是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叫做爱。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深深爱我们，所以他如此降卑。那我讲了这些有听懂没？好了，梁林我明白了，就是耶稣爱我们，天父没降卑，天父不爱我们。也不要在那里用你的推理，天父爱我们，我爱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差耶稣来为我们降卑，为我们受死。我再问大家，天父最爱的是谁？耶稣，他的圣子，他的独生子。他忍受他的独生子降卑，忍受要和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的分离之苦，为了谁？为我们。天父爱我们不？深深的爱我们。因为天父，你举一个圣经上面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大家在圣经上面，你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的顺服让不让人感慨啊？感动是不是啊？非常感动，因为以撒 他爸爸把他放在柴堆上面举刀要杀他，以撒一点都没有皱眉头，没跟他爸拼。以撒那时候已经是个少年人或者壮年人了，其实要跟他爸拼，他爸那时候一百多岁，大家记得哈，亚伯拉罕多少岁生孩子的？100岁，整整100岁时候生的以撒。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100多岁一个老头子，所以以撒那时候要反抗他爸爸要溜走容易不容易？容易。以撒 溜走没有？没溜走，完全顺服。但是你不要只看以撒，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心碎不碎？这是他的独生子，是他最爱的，现在要把他放在柴堆上举刀杀了他。亚伯拉罕杀了以撒没有？没有。耶稣被杀了没有？杀了。天父爱我们不？爱我们。圣灵爱不爱我们？弟兄姊妹，圣灵也是深深爱我们。我们现在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我问弟兄姊妹，圣灵住我们心里不？你心干净不？现在弟兄姊妹，我心可干净了。是从生命地位上你是洁净了，但是从实际来讲你干净不？不干净。圣灵住在里面嫌弃了没？没嫌弃。所以有些人是用推理的说，怎么才能圣灵充满呢？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啊，你如果心里污秽，圣灵就不住啊。哦，对了，那我就不能污秽，我一定要想好的，想不好的，圣灵就跑了，别跑，别跑，回来，回来，对不对啊？胡扯八道。圣灵如果是这样子，就不是真心爱我们，你知道吗？就像我刚才讲，一个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穿得干干净净去到很脏的乡下农村垫着脚尖走路，但是他去乡下农村是探望他妈妈，是看他爱的小孩子，这个时候他甚至鞋脏了衣服脏了他不在乎，甚至他跪在地上来服侍那些小孩子。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去宣教的，有些去做慈善的，就是这样，对不对？有些孩子是残疾的，甚至是浑身脏脏臭臭的，他跪在那里，妈抱着他一点都不嫌弃，因为爱。圣灵也是这样爱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罪人的心里。你不要误会了，丁子梅，我们很多人你有没有圣灵？我们也丁子梅就吓坏了，因为你用功劳主义看，我没有吧？啥时候有啊？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什么叫圣灵的洗？圣灵，你重生了没有？我相信重生了。圣灵在你里面不？太误会了，圣灵不在我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因为圣灵爱你。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说，我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要与你们怎么样子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你做罪人的时候，圣灵就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你。你为什么能认识上帝的爱？你为什么能认识福音？都是圣灵在向你的心说话。保罗在罗马书8章的时候讲到基督徒软弱，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样？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降杯，你明白吗？降杯表明爱，降杯表明爱。而基督降杯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为了使我们升高，为了使我们尊贵。我们是在基督的降杯，是在圣灵的降杯，是在天父把他的儿子舍出去这样的一个大爱之中，把我们恢复更新，成为最尊贵的人。你看到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福音，你离开福音你根本不知道人的尊贵在哪里，你离开福音你根本不能坚持自己的尊贵。有些人就变成假冒了，你知道吧？有些人就变成做样子了，我是尊贵的，不要挑战我，我就是尊贵的，然后让人觉得说冷冰冰，跟人不能相交。不，我能跟人相交，因为福音越来越深的在我心中做主，我就知道说是啊，耶稣为我死，圣灵与我同在直到永远，天父为我舍了他的儿子。我们还有一首诗歌说天父看顾，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无论我走到哪里，天父的眼睛在不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哎呦，你们梁弟兄，他这么多人哪里看得过来？是啊，人就看不过来。你不要用人来揣度上帝，上帝的眼目可以同时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同时又对每一个人都是专心致志。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天父就是这样看我们的，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圣灵就是这样与我们同在的。这是我讲的基督的降杯。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为什么要讲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就讲，其实从人的尊贵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尊贵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罪，不是自己，是罪，是吧？不要说自己的，我们以前的习惯都是己生命就是罪，就把人害死了，因为你的人性是宝贵的， 罪是可怕的，对吧？基督为什么受苦？基督为什么受死？是为了担当我的罪，为了解决我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一件真实无比确定无比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得到确据。什么事情？就是耶稣为我死了，耶稣在赎我的罪。上帝是不是公义的？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公义的？耶稣是不是就本人来讲没有罪？是不是耶稣是没有罪的？上帝的能力让无罪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如果耶稣不是来担我们的罪，上帝能不能保证让耶稣的一生只是喜乐没有痛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单可以，而且应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罪，为什么要受苦？我举个例子，假设人类没犯罪，上帝让我们受苦，上帝还公平不公平？还公义不公义？就不公义了，你明白吗？耶稣为什么受苦？就表从他自己来讲，他没有罪，他却受苦，他却受死，就表明一件事情，他一定是要代替人受苦的，一定是担当人的罪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从上帝公义的本性来讲的话，若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因为他替罪。如果不替罪，耶稣在世上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的过完了就走了。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死，就表明他真实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的安息，你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说，你怎么知道你罪得赦免了？你怎么知道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说，你看耶稣。怎么看耶稣呢？因为我的罪确实我搞不定，但耶稣受苦了没有啊？受了。耶稣受了就表明说他真实的，他的受苦就表明他担我的罪。他若不担我的罪，他真的一点罪都不要受，他可以来到地上像旅游一样，同意吧？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你去泰国旅游，结果泰国这个地方正好发生，因为泰国经常有军事政变，是吧？正好发生军事政变，但你不是泰国人，它会影响到你的旅程，但你需不需要在其中有担当啊？不需要，因为你是一个旅客，你就回头怎么样子，你就找着飞机就坐上就走了，跟中国大使馆一联系你就走了，对吧？但是在泰国有一些人就要承受这样痛苦，因为他是泰国人，你明白吗？基督为什么承受痛苦？为什么不做世上的客旅转一圈就走了呢？因为他真实担当我的罪，真实无比。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了，说主耶稣基督是真实为我们受苦。我再讲，我说那天那个有个弟兄跟我讲，他在因信称义上面虽然是网上有听我们的讲道，然后有跟我交通，但进步很大。我希望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进步要更大。那他就跟我交通一个问题，因为他原来很软弱，被控告得很厉害，这是真的好像火中抽出一根柴一样拉出来的一个弟兄。他跟我交通什么？他魔鬼又控告他了，他有点绕进去。绕什么呢？他魔鬼突然有一天控告他，他突然正在看书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你有受的印记。我哪有受的印记？他魔鬼就控告他说，你有没有在桌子上敲过六下，敲六下，再敲六下，再敲六下，就六六六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子，就是有受的印记。哎呀，他我也记不起来有没有敲过，但这个事情就开始纠结他了，开始纠结他，纠结他，他就很痛苦。他说受的印记是什么？就跟我打电话。我说受的印记就是不信之人的印记，不信之人的印记。这个印记刻在人身上是刻在哪里呢？他说那是不是人的脑门或者手上会有啊，或者像有些说的也会人体里面植个芯片什么之类的。他说这个就是受的印记。我说不是，受的印记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不拜上帝拜偶像，就是不信耶稣，不归向福音，不归向主，是吧？那他的纠结在哪里？他纠结就是，他说，我说你要知道，你要明白，就是他自己突然也想起来，他说，哎，对了，我想起来有一个牧师讲过，有一个神学家讲过，魔鬼在我们身上刻下来受的印记，但是圣灵用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刻下的印记，哪一个更厉害呢？他说基督的能力更厉害。所以这个能力能够把我受的印记彻底抹干净，阿们吧，阿们了。所以你明白，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确实，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在母腹之中就有了受的印记，这是从不信的角度来讲，阿们吧。你是不是在母腹中还没生你就信耶稣了？没有。施洗约翰是在母腹中有没有不信的时候？也有啊，他是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被圣灵充满，那施洗约翰成了无罪的人了，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他是被圣灵充满，但他依然是罪人。但是这个受的印记被什么给解决掉了呢？被耶稣的血 被耶稣的受苦受死流出的血。所以圣经上面讲，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看到这一点，圣经上面用了另外的经文，这是我出信的时候经常喜欢的经文，基督徒也很喜欢讲。我发现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教会的问题，而是普遍的大陆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喜欢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出信的时候很喜欢这些经文，但是后来这些经文听得越来越少，这就表明对福音越来越轻忽。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的，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这是在讲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从朱红变成雪白？我们为什么会白的比雪更白？什么东西在做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说，哎呀，我担心受的印记怎么办？我说受的印记可以用基督的血彻底洗干净。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有那些同身的，守同身的，大家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说，有144000人守同身的，他们是无瑕疵的，他们是没有被玷污过的。我们结果被这个摩门教啊，被这些他们乱解说，这就指的我们摩门教啊，这是只有144000人能得救，你们加入我们这里才能得救，我们是末世圣徒。我说不是，那里面讲的说这些人是同身的，这些人是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污秽，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赦免的彻底和完全。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你赦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赦免到一个地步如同你真的从来没犯过罪一样。所以圣经上面又讲说我们是新造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信耶稣之前是长头发，信耶稣以后变成短头发？是不是信耶稣之前是1.6米，信耶稣以后个个变成1.8米？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还是你那个人。但是圣经里面其实讲新造的人，其中你不要用那些东方神秘主义去解这个经文，而是从福音去解释的时候，他在讲赦免。赦免什么意思？你原来这个人，就是那个弟兄他焦虑的地方，他说谁能把豹子的斑点拿掉呢？谁能让黑人变白人呢？没办法呀。我说对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是个新造的人，你原来那些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原来的我还活着不活着？没有了，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在强调赦免的彻底完全，完完全全赦免了。在上帝眼中你是一个新人，一点罪都没有，一点败坏都没有，一点污秽都没有。不是指的说你不用悔改了，不是指的说你犯了罪说我没有了，明明骗了人说我没骗，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是真实的，我今生还有罪的残余，但是上帝的赦免，基督为我受苦受死，所以把这一切都给洗净。洗净以后我荣耀不荣耀？弟兄姊妹，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希伯来书的经文说，他要把许多的弟兄带到哪里去啊？带到荣耀里去。因为我不再是罪人了。我不是讲说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争论的一塌糊涂，你说咱基督徒还能不能称为被蒙恩的罪人？有些人坚决不能称，我们是义人。有些人说就是要称啊，我都理解。当然得看他怎么说的，有些是律法主义的，怎么能说不是罪人呢？我们明明犯罪。如果这样说我就反对他。那我理解那些说不能，我们就是义人了，但是再走一个极端说我们就不会犯错，那就错了，是吧？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讲假话。但是这个讲的意思是说，基督福音的赦免、赦罪之恩、宝血的洗净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完全。所以我们以前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因为上帝的赦免是如此完全，因为基督为我降杯，基督为我受苦受死。你真的明白这些，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你就清清楚楚，你就明白了说我们尊贵不尊贵呢？尊贵。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不再是仅仅因为创造了，还因为什么呢？ 还因为福音，因为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就恢复了尊贵的治理者的身份，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要治理。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我们刚才也讲了，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罪？有。我有没有罪？有。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有罪在我里面，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都可以做治理者。用什么来治理？福音的原则，福音的盼望，福音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使我们在地上虽然跌倒还能站起来。福音的真理原则其实才是在这个罪人组成的世界里面能够行得通的为人处事的原则。这是我们星期四晚上要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原因，你明白吗？有很多人把它割裂开了，说福音就是救了我，生活原则呢，我很盼望新天新地，这个世界都是罪恶，没有办法，主啊你早点接我走吧。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律法行不行得通？律法改变不改变？弟兄姊妹，不改变。但是你照着律法在罪人的世界里面行不行得通？行不通。因为这个世界的罪人都是抵挡律法，但是有一个原则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我们不断经历得胜，经历上帝的恩典。什么原则？福音的原则。对罪人你要恩慈，是吧？义人的原则，因信称义的原则，赦免的原则，宽容的原则。你越明白福音，你要看到包括福音里面带来的盼望的原则。这个世界是在黑暗里面的，这个世界上面的人需不需要盼望？弟兄姊妹，需要。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能把盼望带给人。我给你的盼望不是讲你一定发财，我给你的盼望你信耶稣有永生，我给你的盼望就是你信基督，上帝要看顾你，要保守你，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什么工作，上帝要眷顾你。这是不是盼望？这是盼望。所以你把福音的原则，你把福音的盼望，你把福音里面的爱应用在今生的时候，今生虽然是罪人组成的世界，已经破败了，荆棘蒺藜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可以做尊贵的治理者。所以圣经上面才讲说，我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我们又是这世界的城，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离了我们世界活不了了。不是指的基督徒要骄傲，而说你把福音的原则应用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得到何等大的益处，是吧？就是我们讲的宗教改革以后，福音的原则扩散到全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我们不要仅仅看到说二战可怕，我们看到二战可怕，一战可怕，但是我们更看到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它里面有一些人文的原则其实是从圣经来，像我们刚才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各国国家的主权要得到充分的尊重。这跟以前再过两百年前真不可思议，那时候谁的拳头硬谁老大，是那个时候原则好还是现在原则好？这个现在的原则更契合福音呢，还是那个时候的原则更契合福音？现在的原则，这就是福音大。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将来我们要全部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然后新天新地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圣经上面讲了那个世界，将来的世界，我们盼望的是那新天新地有义居于其中。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造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主，而且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杯，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恢复治理者的身份。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身份的尊贵，我们就远离试探，我们就过一个尊贵的生活，与我们身份相称。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也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宝贵，就让我们不落在各种各样的网络里面。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